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非常的感恩我们再次能够来交通神的话语。今天好像也是端午节哈，我看到已经有一点争论哈，有的人这个现在网络很普及，所以你会收到很多微信啊，会收到很多的这个网络的这些的帖子或者问候。那么就分了两派，有一派呢就说端午节快乐啊，那另外一派说端午节怎么能快乐呢？那这端午节是好像跟有一位投江的这跳河的这一位有点关联，就好像说你说清明节快乐也蛮奇怪哈，那清明节怎么能快乐？那么但是不说又怎么办呢？这个好像你不能说哈，祝你胃口好吃粽子，好像也不能这样讲。所以呢，有一派说，那就是说端午节安康啊，安康意思比较平安、康乐、健康。我想，其实任何一件事，如果说没有真光、没有真理，其实你会发现，常常不但我们意见会不一样，个人有个人的看法，而且很多的看法不同，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就在这两天，美国大概最大的新闻就是一个21岁的年轻人在教堂里面杀了另外九个黑人。那所以大部分的标题都说仇恨。这个年轻人被抓住以后好像也满不在乎。我就是恨那些黑人，我就是希望挑起种族战争，我就是希望打内战。一方面很多人觉得很惊讶，在美国这样一个所谓的族群的大熔炉里面，也经过了这样半个多世纪的抗争，好像应该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其实如果你联想到就在最近一连串的，无论是在巴尔的摩那边的很多的骚乱，或者是再早一点可以追溯到 Ferguson 那边的那种白人跟黑人之间的仇恨隔阂，那我们身为华人又如何呢？其实我们也是同样的，也许有一些我们不过只是在好像冰山在大海底下看不见而已。你常常发现很多时候有很多因为理念上观念上的不同，造成了很多的冲突，很多的仇恨在里面。也许近的你可以说，当香港为了讨论这个改革的方案分了两派，那去年我有机会在刚好那个时间在香港几个教会传福音的时候，服侍的时候，亲眼目睹那种好像整个一个几百万人口的一个地区一个城市陷入到好像很深的那种割裂当中，有反对的，有支持的，那个时候发生所谓的战中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你再看过去，那台湾其实也类似，之前有那种太阳花啦，或者是蓝绿啦，或者是两个党之间的不同的看法啦。那么中国大陆，我想当然这种情形小到局部的地区，这种群体事件也好，纷争也好，那么再小一点，也许看我们在一个屋檐下又如何呢？我昨天谈过，常常中国大陆现在的观察统计发现离婚率急剧的上升，8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在中国大陆现在不少也都进入了婚姻，因为已经都30来岁。但是统计调查发现这个群体他们离婚的情形非常的严重，其实才结婚不久。那这个现在这个群体里面呢，出来一个词叫婚姻保鲜期，蛮特别的。我以前以为只有鱼啊肉啊蔬菜啊有保鲜，现在婚姻也有保鲜。80后，也就是80年代以后出生的，当然80后现在讲的要比较小心，有一次我在教会我说请80后的举一下手，结果很多老伯伯老妈妈都挥手。诶，我说干嘛？他们说因为我们都过80了，你不是说80后吗？80后，我差点想90后挥手了，很多90以后的老人家都举手了，所以 八零后的意思基本上是指啊，1980年之后出生的。保鲜期多长？18个月啊，这是统计出来，18个月，1年半。哇，我一看我冰箱里那块火腿起码20几个月啊，八零后保鲜期才18个月不保鲜啊。但是其实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话题。换句话说，我们多么容易在纷争里面，在仇恨里面。昨天我们谈到，一方面我们人本能的与生俱来的，我们里面有这种对爱的渴望，我们大概都同意，没有爱我们人生好像举步维艰，从出生到年老发白，整个人生里面最终发现存留在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生命能够发出光彩的是那份爱。所以很多人说到了恋爱的期间很奇怪，男的都会作诗，女的都会做梦，就男的奇怪都像徐志摩一样，女的都像张爱玲一样，蛮有意思。这当然那个诗可能很多都抄来的，不过不管怎么样，很多所谓的理工男，到那个时候哇非常浪漫啊。这个爱会给人带来生机，爱会让人的生命感觉充实，爱会让人的生命感觉充满了色彩。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同意，当我们不了解真爱的源头，其实我们的爱是非常自私的，我们的爱是非常的指向自己的，我们对爱的理解就是让我满足，让我快乐，让我觉得幸福，常常为了自身的爱，结果造成了对方很深的伤痕或者痛苦。无论是在婚姻里面，在人际里面，甚至在大到所谓国家的层面，我们也用这个爱的字，好像爱国啦、爱家啦，我们都是用这样的爱的词。但是其实你也一定知道，当两个国各自说我要爱我的国，你要爱你的国的时候呢，就造成纷争。因为抢地盘也好，抢资源也好，抢领土也好，或者是争这个争那个，对不对？所以我们发现，一方面我们期待爱，但是爱是什么呢？中国大陆现在这个大学生啊，思想也很活跃，那么他们呢，现在这个都流行啊，到春节的时候，每个高等院校啊，他们就推出这个春联。就到春节的时候写个对联，看看哪一家写的最好。那我查了一下呢，2006年经过网络评比，中国高校春联第一名被咱们的北京大学拿到，那边大概有一群学霸，这个蛮厉害，就搞了一个春联出来。那这个春联呢被评为网络第一名，上联怎么写？爱国爱家爱学妹，蛮奇怪的。这个这么崇高，哇，跟爱国爱家都比。不过下联蛮有意思，下联叫防火防盗防学长。啊，学妹才不傻，你什么爱国爱家，我防你像防火防盗一样。这被评为中国高校网络第网络春联第一名。事实上，今天我们一方面好像讲的很多，谈的很多，都用了很多爱的词，但是爱是什么呢？昨天我们谈到爱，神就是爱，这是上帝生命的本质。这一个生命不是我们地上物质层面，圣经清楚启示上帝生命的三样特质，非常奇妙。神是个灵，神就是光，神就是爱。我们谈到这三样，一方面你作为人，你大概会同意，你的生命里面没有办法缺少这三样。因为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用尘土造我们的躯壳，但是却把他的生命吹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本来有了上帝的生命，所以我们跟所有其他的动物、植物、矿物完全不同。我们对上帝的生命本来是有回应，我们是灵，所以灵跟灵能够相通。 我们有敬拜上帝的特性，我们有心灵里面愿意寻求平安、寻求喜乐、寻求永恒的特性，我们里面有光的需要，因为这光在人的里头，这是人里面的生命，所以我们寻求真理，我们苦苦寻求。中国这位大诗人屈原，号称今天这个端午节好像也是为了纪念他，他也真的是苦苦寻求啊，寻到一个地步，最后呢发现说找不到，那么我一死了之算了。你看看他的写的那个《天问》也好，他的《离骚》也好，那些的其实都是在不断的发问，我要寻求，上下求索，这是大概大部分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好，我们中华民族一直有这个所谓，我们要寻到真理，朝闻道，夕死可也，只要我人生里面能够明白了解什么是道，什么是人间大道，什么是真理，那我马上死掉我都愿意。为了这个寻求，确确实实不要说过去历史历代，单单中国过去这100年，多少所谓仁人志士带着抱负带着理想抛头颅洒鲜血，对不对？就是为了要去追寻，但是有吗？得到了吗？当人里面感觉需要光，但是你在日光之下，你没有认识光的源头，没有认识光的本体，结果我们还在黑暗里。圣经上说光来到世上，但是世界拒绝光，不要光，我们以为靠我们自己，我就是真理，我就是好像那个已经掌握了一切。曾几何时我们都在这种教导底下，我们也觉得是这样，某些人一句话可以顶一万句，哇，最高指示，真的。结果搞到你知道，有在中国有一对农民啊，他们两个一对夫妻，那么这个意见不合就闹离婚，那个年代离婚也不太多啊。那么两个人不行了，那吵得不行就跑到生产队队长那儿，在农村基本上队里面生产队长最大。那么这个老人家那个老伯呢想要离不想离，那个这个他的妻子呢就坚决要离，不跟他过了。那么那个年代因为都要讲话之前都要用一句最高指示，就给你的话增加一点底气，所以两个人跑到队长那里的那个老妈妈就开讲，下定决心坚决离婚。真的那个年代你知道写东西啊讲话都这样蛮奇怪。那么这个老伯呢说排除万难暂时不离。这两个人搞了半天，那生产队长一听完了，这两个都用最高指示啊，你这下定决心排除万难，这都是伟大领袖讲的，所以两个人都没错，那怎么办呢？生产队长转念一想，抓革命促生产，你俩的事我不管，回去自己解决。抓革命促生产是那年代最红的一个口号，哇！所以你知道，如果把人当一个标准，我告诉各位，其实我们自己常常也陷进这种矛盾里面。现在好像没有所谓伟大领袖来管我们，但是我们自己常常说，我就是神，我掌管明天，路在我脚下。其实那种心态是非常类似，我不会错。所以你发现常常有时候家庭里面的纷争就从这里开始，两个都觉得不错。有一对母女吵架蛮有意思啊，那女儿呢16、17岁，妈妈就发现她晚上常常很晚回来啊，读书也成绩下降啊，就很担心。有一天找女儿谈，妈妈警告你啊，年龄还小不准谈恋爱，看你的样子神思恍惚，大概有没有男朋友。哇，那个你女儿一听就火大了，妈，我告诉你，这是我的 privacy， 这是我的个人隐私，不用你管。那有一次呢，女儿刚好外出，妈妈就抄家到她房间去仔细检查，果然被她找到一本日记哦，打开一看，哇，大惊失色，里面讲喜欢上一个男孩，这个啊，几乎差不多就是白马王子啊，这样等等。 老妈一想，难怪啊，你这样子，这还了得？女儿回家，你给我坐下。你还说没有谈男朋友，你男朋友叫什么名字我都知道啊。完了，女儿一听，当然知道，妈一定偷看她日记了。当时怒火中烧，你偷看我日记啊？妈说了，我生你养你，看个日记算什么啊？我们老中都觉得你严重侵犯我隐私权了。啊，女儿那天也火了，跟妈拍桌子，我警告你啊，我在叛逆期里头。你知道现在如果孩子一讲叛逆期，通常家长就吓傻了，哇，那你老大，我服了啊。他就跟妈警告，我叛逆期啊，我你再这样我离家出走啊。那天那妈也火，谁怕谁，你叛逆期，老娘我在更年期里头，哇，这哇吵到。现在常常有人说，现在家里面就看哪个期大哈，叛逆期大还是更年期大，反正这个父母跟儿女之间有时也是这样吵。所以其实我们确实需要仔细的来反思，我们自己能够做光吗？我们自己能够做真理的标准吗？我们自己能够不需要上帝的光来光照我们吗？神在他的爱里面不断地来呼唤我们，呼唤我们，他把光照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看见，让我们晓得我们的人生有多重要，要认识他，认识光。我发现现在我的 remote control 没有光，因为据说这个是光的，这个，哦，现在动了。我们来看一段这个圣经，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的46到52节，好吧，我们同声来念一下这段经文。来，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底买的儿子巴底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过他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这段圣经提到，在差不多2000年之前，在一个很大的城市叫做耶利哥，它在以色列的中部，靠近约旦河的旁边，这是一座历史名城。现在考古学都把这座城市差不多很完整的把它挖掘出来了，所以很多人如果到以色列的话，有机会也可以去看一下。这座古城在旧约新约都有特别提到，当然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的地点，在约旦河的旁边，当年以色列百姓从旷野要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首先就面对这座城，非常坚固，一个兵家必争之地。那另外一方面，它也是一个商业非常繁华的地方，一方面靠着约旦河，古代当然很多是要靠河流的运输，另外呢，它也是在整个南北之间非常重要的一条大道的旁边，所以这个城市有很多的人。那你说当耶稣从北边要去到耶路撒冷，耶稣去耶路撒冷是为了要完成上帝的救赎，他是立定心志要到耶路撒冷，甘愿被害，甘愿被杀，为我们成就那救赎大功，因为上帝的儿子来，为要拯救我们每一位的罪人，他要甘愿替我们流血，替我们担当罪的刑罚，就是死刑。这样的大爱，就在这个途中，穿过这座耶利哥城， 但是圣经很奇妙，把那个焦点就聚焦在一个，照今天来看，在任何时代大概都是不会被提到的一个人，因为这种人叫做社会边缘人，一个瞎眼的残障的人，一个要饭的乞丐，一个坐在路旁的。你说有哪一本巨著，有哪一个电影，有哪一种故事会特别去描述这样的一个人？除非这个人要么很多电影把他描述成那种这个突然间人生很大的转捩啊，很大的转折啊，或者是突然间哦找到原来有个富爸爸哦，搞了半天哦原来是有这样家世背景，不过当时不知道。像巴迪买这里提到的瞎眼的乞丐要饭的，一个坐在路边连说话别人说不许出声，你有什么资格说话？你这种人多你不多，少你不少。耶稣其实真的挺忙哎，你知道耶稣三年半在地上，他说天上的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我没有一个枕头的地方，他是到处去传福音，竟然把目光停留在这个人身上。世上在上帝也没有一件偶然的事，耶稣为这个巴迪买而去，耶稣知道巴迪买的境况。其实巴迪买是我们整个人类的缩影。我们谈到上帝生命的本质，上帝爱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位都是他所造的，也都是他所爱的，每一位里面都带着神的灵，带着神的光，带着神的爱，本来是我们人被造的样式，只是罪让我们与上帝隔绝。所以上帝看人从来不是看你有多少学位，看你有多少地位，看你住什么房子，看你有多少票子，看你人长得怎么样。神看人不像人看人，因为人只能看他的外表，上帝看见我们人里面的需要，看见我们人灵魂的宝贵，看见他在我们每一位身上他有极重的心意，这是神生命的本质。我要请同工帮我了，这个 PowerPoint 有时候 Power 跟 Point 一分开两个都不动。这个万物借着他所造，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是我们昨天谈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这个生命是神的生命，本来是我们人里面的光，但是当我们人没有了这样的光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变得何等可怜。巴迪买表面看一个没有光的人，因为他是瞎眼的，看不见阳光，看不见任何的光线，但是其实他的痛苦还不止在这里。巴迪买其实有两大悲剧，我觉得也是我们人生的两大悲剧。巴迪买不过是我们人类的一个缩影而已。第一个是他的没有名字，哎，你说奇怪，巴迪买不就他的名字吗？怎么叫没有名字呢？其实圣经特别在这里解释，巴迪买什么意思呢？就是迪买的儿子，叫巴迪买。因为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巴呢，就是某某人的儿子。换句话说，到底他叫什么名字？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在乎。别人看到他，迪买的儿子，一方面表明他有一个爸，当然每个人都有一个父亲，他的父亲叫迪买，别人知道。但是他不知道。第二呢，明明他有一个父亲叫迪买，但是这个父亲在哪里呢？似乎不在他旁边。我们明天就是父亲节，那父亲节其实是也蛮纠结哈。这个因为第一，很多人也不太知道有父亲节。父亲节在美国历史其实蛮久了，从1910年在 Washington State 那边Spokane 那边就有，其实是一个做妈妈的提出来，她自己身为母亲，她也特别怀念她的父亲，她跟她教会的牧师就建议说，既然有母亲节啊，是不是也纪念父亲节？那她的爸爸是6月5号 这个生日，所以呢他开始跟他的牧师建议，后来他牧师就很赞同，然后慢慢这个州里面通过。那其实一直到了尼克森这个当总统的时候，1978年美国才正式全国性的用法律的形式把它固定下来，变成每年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天。但是父亲这个概念确实很多人说根本没办法跟母亲相提并论。母亲节，哇，这是如果你开餐馆就知道，全美国大概现在也变成全世界餐馆生意最好的，因为儿女终于这天有点孝心，妈你做一年364天你都在做饭，今天你就不用做了啊，我们就带你去吃个馆子啊。那一年当中表现一下，然后这一年大概也是花店生意最好的。那父亲节呢，很多人就也不太在意啊，忘了也就忘了，反正父亲，因为我们想象我们课本里面那个朱自清写父亲算写的最生动的，不过那是一个背影啊，就爸爸不能正面看的，都看背面还可以啊，正面一看哇，想到很多可能痛苦的记忆啦，棍棒啦，什么凶恶啦，总而言之都多半大概是这样的想象。不过这个巴迪买的这个两个特点其实是我们人类，你发现非常明显两个特点。名字本来是一个人出生最基本最开始的一个所谓 ID， 我们的 identity， 我们的身份。如果不知道名字，好像我们最基本的我是谁呢？ Who am I？ 不晓得。在美国其实现在在哪里都差不多哈，就是一个孩子要出生，大概你还没有出生，爸妈已经先给你想好，有的不晓得是男生女生，不过呢取两个名字啊，到时候都可以用啊。如果是男孩就取男这个，因为医生就跟你要了啊，一出生那个名字就要挂到那个这个，你马上需要有一个名字。没有名字不知道，其实这种情形你发现何等类似。中国前不久在贵州的毕节，四个孩子喝农药自杀。结果呢，我在网上去搜他们的这个照片啊，一张都找不到。换句话说，在他们生前，我不晓得有没有拍过照，基本上讲应该是有拍过照，因为你上学起码需要一个大头照，找不到。那其实我们人类常常我是谁呢？不知道。我们现在虽然说有名有姓，如果真的有人问你是谁，我们大概就讲了一大串啊，除了讲我们的名字，然后呢我是某某人，我是干什么的啊，我是工程师啊，我是医生，我是这样那样，好像我们讲很多，其实那个到底能不能代表这个我呢？我到底是谁？其实你知道非常混乱。这个三个人大概我们当中80、90后对他们一定不太陌生哈。小虎队三人组合啊，现在当然已经是不算小虎了哈，都应该算老虎了，就这不太那么年轻了。不过总而言之呢，这三个人常常一起唱歌。那他们有一首歌啊很有意思哈，就叫做我到底是谁。你发现这种演唱会啊，有些演唱会在我们洛杉矶也开，有一次我听说周杰伦跑来开演唱会，结果有一些粉丝啊，哇，竟然$400一张门票啊，哇，抢得一抢而光。我也是心里真的有点不平啊，像我们这种布道会免费请你招待，哇，打电话邀请啊，最后你看也就小猫三个四个，他们这种演唱会你不必叫，哇，一大帮人全去啊，掏多少钱都愿意。那么讲什么呢？里面有一首歌我到底是谁，其实也不是太好听，我一算他的歌词里面问了18我到底是谁，我到底是谁啊，我究竟是谁啊，我是谁啊。下面的成千上百那个青年啊，很多当然都青少年摇头晃脑，我是谁啊，我究竟是谁啊，我到底谁啊，唱的一把眼泪吧，唱完回家钱拿来没答案自己想。真的这种演唱会很有意思，从来告诉你没有答案，他不过把你心里面一些想法唱出来，很多人觉得很有共鸣啊，真的人生。他们还有一首歌叫落泪的戏子啊，就是说 人生就像演戏一样，这个很无奈，不知不觉推上舞台，然后呢演一些不想演的角色，然后有一天呢就抹一把眼泪，然后退出人生舞台，大概就是类似的这种。差不多现在很多的所谓的这些歌星，中港台的这种人气很旺的，你注意去听他们的歌，一方面确实他把人性里面很多的困惑、很多的郁闷、很多的纠结把你唱出来，但是没有一首歌把答案告诉你，那么你的 way out 在哪里呢？我常常是觉得最诧异的是，福音里面是把人类的真相告诉你，但是一定有答案。 We have the answer。 你就看见很奇怪，真的好像圣经讲的，人在黑暗里面常常，你也知道黑暗，我也知道黑暗，反正黑碰黑，黑撞黑，圣经说这叫做瞎子领瞎子，最后两个都一起掉到坑里面去。可以告诉我们人生的真相，但是没有答案。我想到中国其实有两本书蛮出名的，一本叫《红楼梦》，一本叫《三国志》。《红楼梦》讲家庭的故事，《三国志》讲江山社稷的故事。那我小时候都蛮喜欢读的，但是后来发现这两本书啊，其实讲的都是同一个字。《红楼梦》呢，哇，小时候我看的简直是太羡慕了。那时候虽然还没有羡慕嫉妒恨的程度，不过我特羡慕里面有个叫宝玉的，哇，我说哎呦，人家你看这个真是好，生在大观园里面，这个穿金戴银的，美女如云啊等等，总而言之呢，好像特羡慕。后来有一天发现那作者真妙，你羡慕他吗？他是假的，所以叫假宝玉。他老早告诉你，连名字都告诉你假的，你干嘛那么羡慕呢？你喜欢那红楼吗？那是一场梦，所以叫做红楼梦。真的，那个作者前面就写了一首好聊歌，通通都是聊，经营也好啦，官位也好啦，儿女子孙也好啦，所有这一切都是聊。这个作者一上来，其实那借着一个疯疯癫癫的那个道士，就已经把人生的真相讲出来，都是聊。那《三国志》哇，我们作为男孩常常那个时候觉得哇，那些大英雄啊，诸葛亮啊，孙权啊，周瑜啊，曹操啊，总而言之那些好像指点江山的，哇，不得了。真的吗？那个作者也是一上来啊，那个他写的更快，他一上来就写一个叫开篇词。开篇词就像现在人写书写一个前言一样，把整个书已经给你总结好了。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然后呢，是非成败转头成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作者意思说，你们别那么傻了，什么诸葛亮啊，周瑜啊，大将老早逃尽了，青山还在，夕阳几度，那些人呢，好像大河里面的一滴浪花一样。但是其实让人更加感觉哈，用现在年轻人讲叫悲催啊，就是又悲痛又催人泪下。更悲催的是什么呢？是非成败转头成空。什么大江大河，什么是什么非，什么成功什么失败，转个头都不见了。你读到那样的词，你不觉得这叫做什么？圣经老早下定，日光之下虚空的一切都是虚空，难道不是吗？曾经为着多少流血啊，机关算尽啊，哇，那诸葛亮啊，绞尽脑汁啊，最后作者告诉你说，你算谁？你是什么？是非成败转头都变空。人类最大的悲剧，第一，我们不知道是谁，具体来讲就是四个问题。我不知道我从哪里来，我不知道我往哪里去，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我不知道我怎么来活。你同意吗？你没有光的人生一定是个问题，你没有办法回答。从哪里来？我们以前简单猴变，别问，现在不太提这种。现在因为在进化上发现宏观进化太困难，找不到证据，找不到中间的那个所谓 middle link， 找不到。 那微观的，现在很多谈那个 evolution， 基本上是谈那个 micro 这种微进化去谈一谈。那这种宏观的不敢谈了，因为发现很多这种展览的，这很多根本是作假的，什么始祖鸟啦，什么这种这个圆那个圆，这个搞了半天，很多是考古上根本是作假的，那个现在很多骗局都被揭穿。那么往哪里去呢？不知道。人死如灯灭，开关一关啥都没有，中间为什么活？你知道这个是非常重要，你可以两头不管，但是你中间你得管了，因为你活在当下嘛。那怎么办呢？为什么活呢？我们那个年代蛮简单的，给我们一个意义，而且为了这个意义，你发现真的十多亿人就这样被鼓舞起来了。为什么活？为了解放全人类。你现在笑啊，那个年代你一想蛮崇高的一个意义啊，解放全人类。当然我们得给自己一些解释齁，凭啥你要解放全人类？为什么呢？因为全人类起码三分之二活在水深跟火热当中。哎呦，那个时候我一想，我们都活得够辛苦，竟然还有一大把人活得比我们还辛苦。这看来真的是让他们得脱离苦海啊。尤其那时候告诉我们台湾同胞，我们亲爱的台湾同胞，基本上他们是靠吃香蕉皮为生的。你知道我有一天想通了，我突然发现啊，如果2000多万人都能够靠香蕉皮为生，那是全世界最富的地方啊！你想过没有？2000多万人全部靠香蕉可以为生，那得多少香蕉啊！而且那时候我们也没问，2000多万人都吃香蕉皮，谁吃了香蕉啊？没问。也不去问，不，真的，那个年代哈，我告诉那个年代，如果你，我看到很多我们当中年轻的，你问你的爸妈就知道，你的爸妈那个时候基本加班加点是绝对不会跟领导说你给我加班费啊什么，每个人都觉得很有意义啊，哇，我们这个是建设社会主义啊，我们这个是一个宏大的事业，全人类都托在我们肩上啊，他们这么苦，我们非得要这个起码得把他们解放出来。你发现啊，第一，人是追寻意义的。所以你一旦赋予他一个意义，他那个时候好像管他真的假的，反而是一个意义，大概不会错吧，马上整个人就觉得哇，我工作很有干劲啊，我这个活得很有价值啊，我竟然能够参与到，那个时候都讲我们一个人力量虽然微小，但是能够投身到这样一个宏大的事业当中，哇，那个是不得了啊，那个是马上好像你本来是很渺小的，但是你现在意义很崇高，因为你把自己投身到一个巨大的一个意义群体里面去。第一，人一定为意义，第二呢，当人觉得有一种意义，他活的就不一样。但是当然现在你发现那个讲起来像笑话一样，怎么可能？现在很多人说那个年代人都活在外星吧，怎么可能解放全人类啊？那第四个问题呢，我怎么来活？我怎么来活？就算我现在不知道意义，很多人说也别管他了，反正活在当下，活一天算一天，意义什么，就赚钱吧。虽然这个也不敢公开讲，那个赚钱好像中国人想法总是上不了大堂，登不了大雅之堂啊，那个铜臭味啦等等啊，所以呢，好，那我再问一个直接的问题，那么怎么活？你突然发现又没有答案了，怎么活？怎么过我的一天？是我一天到晚在网上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看看韩剧跟着流泪啊，或者看看股票啊。最近你知道这个有人说明天就是应该是父亲节嘛，叫爹啊。不过现在股市真的叫爹啊，因为一直在跌，跌的现在中国大陆这些真的是，最近有一只毒秀，如果你买股票那只倒蛮好的，就是速效救心丸，有很多人心脏不行了，突然间那个股票特好，哇，很多人说真的，哇，现在全靠它了，天天吞啊，因为要不然我到底是谁？我们第一个四个问题没法回答，但是你知道这四个问题圣经只需要一节经文就来回答，罗马书11:36，一节经文，那里说，因为万有，万有当然包括人， 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你读到阿们，你就知道这是一个祷告。昨天我提到，没有神，我们的人生是平面的。平面的人生基本只有三个门，就是我们、你们、他们。认识了上帝，你多了一个阿们，就变了立体，真的变立体啊！那个人生就是立体的。上帝来启示我们，人从哪里来？万物的源头本于上帝，是神的创造。万物的归宿是归于上帝，因为他审判活人死人。万有被造的目的为什么要存在？是为了荣耀上帝。万有怎么存在？是倚靠神。所以你发现圣经只需要一节圣经，用12个字就给你归纳：本于神，倚靠神，归于神，荣耀神。清清楚楚把所谓人类最讲不清楚的4个问题给你非常清楚的答案。没有上帝，我们像巴蒂买一样，第一，我们不晓得我们自己是谁；第二呢，父亲这个角色其实不单单是生我们，而且基本上他是提供安全，他是提供保护，他是提供典范，他是让一个做儿女的看见我们的人生。因为父亲常常是走在最前面的，好像应该是一个家庭也好，应该是作为我们儿女一个典范，一个栋梁，一个柱子。看不见父亲，上帝告诉我们，真正的父，我们生命的源头是阿爸 Father， 我们在天上的父。当我们不认识那位天父，我们地上我们也不晓得怎么做父亲，地上我们也不认识到底什么是父亲的典范。所以巴蒂买的两大痛苦，其实也是我们人类的痛苦。巴蒂买就落在这样可怜的光景，他的光景基本上你也可以用3个方面解释来描述。第一个呢，看不见。巴蒂买不但是瞎眼的，我想我们人类，我们觉得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我们好像这个没有这种残障。其实眼睛的残障差不多每个人都有，不过我们自己没有觉得而已。慢慢的我们就发现你的视力在下降啊，你书读的越多，视力越下降，那么这其实也是眼睛的残障。到慢慢年纪上去了，也到了像我现在这样的，眼的近的都看得模模糊糊啊，因为又有近视又有老花，所以呢搞到后来很痛苦。那么你再上去，可能有的人有青光眼啊，有白内障啊。总而言之呢，其实不但是我们的肉身的眼睛常常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麻烦，但是我们心灵的眼睛如何呢？如果没有上帝的光，我们的人生是何等黑暗。我今天早上看的电视里面那个叫做 Roof 那个年轻人，真的很替他难过。21岁人生正要展开，我想他的人生就此定格在他开枪那一刹那。你从他的眼睛里面看不见任何的一个年轻人当有的那种朝气，当有的那种抱负，当有的那种理想，看见的就是仇恨，看见的就是灰暗。圣经说眼睛好像我们心灵的窗户一样，今天有几双眼睛是真正明亮的呢？有几双眼睛是真正清澈的呢？有几双眼睛是真正带着那种单纯，那种对真理的渴望呢？没有，我们看不见。我在北京坐过那个1号地铁线，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北京坐过这个地铁一号的，挥下手好吗？有没有？哦，不少位哈。这个一号线呢，其实咱们中国啊第一条地铁，当然一号冠名，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最早建的一条地铁。那其实它更早，可以追溯到50年代。它是在1956年就开工，1959年竣工。当然那个时候呢，只有全长19公里，就在中南海的下面，所以除了伟大领袖知道，全国人民都不知道。因为那条地铁那个时候是所谓军事用途。那后来这个一号线就在两端， 往东西方向延伸。所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这个经济建设。那一号线呢，因为它很重要，它整个贯穿北京城。那你坐在上面啊，我发现蛮有意思哈。我有一次十号换一号，那么一上去那一站叫国贸，国贸是今天中国所谓的中央商务区。哇，你到晚上看一片灯火，非常繁荣。啊，我想人生在世，大概很多人就觉得人生的目的意义就是繁华。哇，如果有机会在这种地方，这个买到一套房，买到一个单元，大概人生很成功。那么你再开过去呢，它有两个站啊，天安门东站、天安门西站啊。虽然你在地下哈，不过你也可以想象一下，哇，头上那些很有权势的人，哎，人生里面真的很奇怪啊，人好像都有这种愿望，就希望往上爬啦，能够有权力啊。那么你再往前开呢，哇，有一站叫金融街啊，那北京的金融街的气势很庞大。这一比那个华尔街根本不算什么哈，华尔街就一条小小的窄窄的，那北京的金融街现在气势庞大，那每个人都觉得这个太好，发财。所以你发现权力也好啊，有一站叫公主坟也不错，因为让人想想那个华丽家族啊，在大陆现在特流行，就是什么这个你有什么爹啦，这个女孩呢很多觉得如果嫁入豪门啦，或者呢是这个大概也反正人生可以少奋斗很多年嘛。那公主坟因为后来根据他就拍了一个《还珠格格》，所以很多年轻人就学那个格格，有的就从窗口飞出去了哈。结果人也这个，因为晚清的时候那个公主叫格格啊，就根据他拍，所以那个地方也蛮有名。那么一站一站，有一站叫玉泉路，那个上面都是大公司啦、机关啦，这个。总而言之呢，我们说退而求其次啊，我们呢大概就当个白领啊，那上面一大堆都是所谓的白领啊，那一站一站你看都是人生你要的吧啊。那天蛮有意思，结果听到报站啊，那个报站怎么报呢？亲爱的乘客，八宝山到了，全体下车。奇怪哦，他那个一号线啊，本来西边应该到苹果园，不晓得为什么那天他到八宝山就临时掉头。那个我记得那个报站声音还特甜美，亲爱的乘客，八宝山到了，全体下车，都要下车。因为我那天被猛然一惊啊，我觉得人生真的很像坐在地铁里面。第一个你没什么光啊，就大部分时间是黑的，然后经过那个天安门到了，哦，亮一下，很高兴，然后又黑了啊。然后金融街到了，哦，又亮一下又黑了，大部分人生都是在黑的里面。突然间有一天告诉你，无论你是在天安门的，无论你是金融街的，无论你爸是谁，无论你是这个，无论你那个，告诉你八宝山到了。那八宝山呢，在大陆是埋死人的地方。听说台湾，因为我知道我们当中不少是港台背景，那听说台湾那个地方叫做夜总会，然后不晓得怎么会，大概夜里人比较多，就是埋死人的地方。人类的悲剧就在这里，看不见。我们只晓得有一件事是必然的，无论你是谁，死亡给你画个句号。曾经有的辉煌，曾经有的汗水、泪水或者血水，在那一刻全部化为乌有。这就是我刚刚讲，古人已经老早看出来，无论你小到家庭，大到江山社稷，最后呢，不是了就是空。我们的人生看不见，不但看不见，因为没有光，而且呢药不够。你发现最惨就是有人蛮喜欢这图，说张牧师这图也蛮有意思，不过多看会头晕啊。真的，其实就是这样，药不够啊。你发现现在那个啊，前一阵啊，我从中国回来才大概两个礼拜左右啊，我这次在中国发现最有意思的，常常被问了，很多人问张牧师啊，可不可以炒股票啊？但问的里面很多是基督徒哈，因为在中国，我突然发现过去这个几个月全民炒股，哇，到一个程度，好像很多人都疯狂啊，说这个，哇，中国前所未有这个牛市就又跑来了，这个短短几个月里面，这个就看了一直往上冲啊。但是我就那个时候告诉他们，我说其实你们心里面都心知肚明。股市就像一个大赌场， 我们一方面对儿女说你千万不要读啊，是读九书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每个人都觉得好像他披上一个合法的外衣，你读一读看，你不觉得古诗的本质上完全是跟赌场一模一样？你把你所有的身家性命，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你的所有全投进去，你要的够吗？很奇怪，其实中国的股市谁都知道一清二楚，太危险了，哪有可能说突然间这样没有什么理由的就一直往上跑，怎么可能呢？很多人说够了够了，该出来了该出来，但是呢就是这一条就绑着你出不来，你因为你从来觉得要不够，我多了我还再多一点，我万一明天又涨了呢，我出来我不傻了吗？直到突然间呢一下子发现不行，没有光的人生，其实不要说在股市里面了，就这个问题我们都没法回答。中国现在蛮有意思啊，那个中央电视台这几年老派一些记者出去拿个话筒问你幸福吗，你幸福吗，你幸福吗？因为按理想应该很幸福啦，现在你看这出了一大群土豪，而且呢这个现在很多人好像钱也比过去多了，房子也住得大了，也开上车了，现在出国留学哪像我26年出来的时候，我口袋里一共带多少钱你大概难以想象。我那时候到德国去留学，口袋里一共带了70马克和美金，大概不到50块美金。如果有谁出国带的钱少于50美金的，请你挥一下手好吗？哎呀，真是让我向你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啊。其实那个年代真是也真的不算太出奇，有的我连买飞机票的钱都没有，我是坐火车去出国的，我到欧洲坐了7天8夜的火车。后来我发现真有好处，第一火车票才飞机票的1/3，第二没有时差，慢慢倒7天8夜就过去了，一点时差都没有。而且路上还认识很多朋友。但是今天好像有钱了，好像有房了，好像也开上车了，好像你要出个国也不太困难了，好像你到这边你也不需要去打工啊，或者很多人也可以爸妈给你很多钱了。但是我问你，你幸福吗？这个问题变得很纠结。这中国老百姓有个人问说你幸福吗，他说我幸福。刚好他姓名就姓那个福，像我姓张他姓福。那么人说那你满足吗，他说我是满足。奇怪，这两个都文不对题。那记者没明白你怎么幸福，他说因为我爸幸福。那为啥你爸幸福你就幸福？因为我是他亲生的。妈的，作者记者搞不懂啊！问后来他你也太欺负人了，你这问什么问题，他逃走了。幸福吗？你看看数据会说话，每年现在联合国有一个国家整体幸福度的排名，这是2013年，2014年还没有出来，我还没有看到。这是最新的2013年，中国在哪儿呢？我一看往后找比较容易找到，93位排名。你再看前面比中国幸福的还有什么赞比亚啦、罗马尼亚啦、菲律宾，哇！难怪香港来的最有体会，因为在香港他们很多这个菲律宾的是在那边帮忙他们这个帮佣的这些。他们说真的奇怪哦，我们还要给他们钱，他们真的乐呵呵的，到人拿钱来吧。每一个的这个好像你要给钱的人都很难过，就像我们加州，真的蛮类似的。加州呢，你发现很多有家的院子比较大的，你找谁帮你修剪花呢？通常找墨西哥人。墨西哥呢，一个个胖胖的，家里面一堆孩子，有时候一面帮你剪花，拿个收音机开得很大声。其实你家里再漂亮，谁欣赏都他们欣赏。然后跟你要钱，你哪有钱看呢？你一天到晚要上班了赶紧赶吧，上班了赶紧回吧，然后呢忙来忙去，你的院子从来都是别人在欣赏别人在看，然后你按时乖乖付钱。其实真的幸福吗？我们的人生当问到幸福的时候，很多人开始明白，它不是指你有多少钱，不是有多大的房，那些有一点关系，但是其实不是主要的因素了。幸福是将我们内心，我们里面有真实的喜乐吗？我们里面有真实的满足吗？我们里面有爱吗？我们里面有光吗？所以没有光的人生，你发现我们看不见，我们也要不够， 明明我们知道知足才会比较快乐，但是你就没法知足啊，你就拼命要了还想要，胜不过更是一个致命的没有光的人生，就是这样，胜不过。你可以立志行善，胜不过。我想到我在真正重生得救啊，就是明白了这一点。以前小时候爸妈一直跟我讲，陆家大人大罪人，小孩小罪人，我听了简直是，我说怎么可能，爸你看我不错，老师都表扬我，你们都觉得我很好，怎么可能是罪人。直到我自己去上大学，1979年那个时候呢，举目无亲，对前途茫然，那一天真的神的恩典临到我，我是那一天很被动的拿起圣经开始读一读，我觉得好像因为那天刚好是圣诞夜12月24号，我想今天我举目无亲，离乡背井，好吧，那个家里面那个时候通常就是一个父母会带我们唱一些诗歌啦，读圣经啦，那我觉得父母不在呢，我自己创造一点这样的气氛，第一次认真拿起圣经来读，就读到耶稣的话，马可福音10章，耶稣说人如果不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式，不能够进神的国。什么是孩子？为什么耶稣要我们向孩子学？孩子的信心，孩子的单纯，但是孩子还有一点很重要的特点，他会犯错，但是认错比较快。那天我突然间想到我是谁，我想到我以前在上海的时候，那个家里当然很贫穷，我们那个年代父母又是黑五类，被批斗啊，这个家里面经济啊各方面都很艰难。那我有一天呢，就在厨房发现有一样东西很好吃，就是白糖，上海人做菜都会加点糖。哎呦，我大喜过望，我说这个糖以前怎么没发现，挺好吃啊，就开始偷吃白糖。其实那个年代糖蛮宝贵的，不但要钱还要凭票才能买，但我控制不了啊，我明明说不能吃啊，不对啊，但是呢不行，一想起来跑去就吃，吃到后来呢发现不行，那个糖越吃越少，那怎么办呢？我家里面我一直是有一个招牌，就是很听话很乖巧，那这如果被发现这还了得，这招牌砸了不行，绞尽脑汁想出一个办法，把我弟找来，他特老实，我说过来干嘛？吃白糖。哎呦，他说不能啊，这个糖做菜的。我说没关系，哥叫你吃放心吃。他就吃了一口哦，觉得真的蛮好吃，没第二口，我说你可以走了。哎呦，再吃一口，我说你任务完成了、把他赶走。他很听话，小我3岁，叫他来他就来，叫他走他也不得不走，他一走啊我放心吃，真的没多久那个糖就剩了一点点。那么外婆第一个发现就问了，谁吃了？问姐姐说没吃过，问我，我也不说吃也不说没吃，外婆你去问弟弟啊，别问我，我弟真老实，有没有吃过？有吃过，所有糖都他吃的，他都来不及解释，从此家里就认定他就是那个偷吃白糖。我听到我外婆还在背后议论呢，别看这老三啊，看这人挺老实，原来都在偷吃白糖啊，我心里那高兴啊，哎呀终于解脱了，他做了替罪羊，其实大部分全我吃的、我太聪明，我是觉得这大概就是我跟我弟差别，所以我进大学，你看那一刻一道光到了我心里，突然间我发现我是谁，我里面怎么这么黑暗，多年来我让我的弟弟替我背黑锅，而且我一直以为我是个好人，我一直觉得我非常崇高，那一天我不得不在神的光面前承认我是黑暗的，上帝啊我需要拯救，我需要拯救。圣经上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立志向善的一面，立志行善由得我们，但是行出来由不得你。我真是苦啊，这是圣经里面一句呐喊，代表我们整个人类，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生命呢？一个没有光没有灵没有爱的生命何等苦，但是感谢上帝，光来到人间，耶稣不是偶然经过那条路，因为上帝没有一件偶然的事， 好像你我不是偶然坐在这里。无论你是基督徒或者你还不是基督徒，我们每一位都知道，我们离不开上帝的生命，离了他，我们是何等的可怜，我们是何等的可悲。巴底买在那一刻，圣灵感动他。所以你发现，其实认识神不是借着你眼睛一定要有很好的视力。巴底买心里的眼睛亮起来，他发出一个祷告：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祷告，但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祷告。大卫的子孙，犹太人是一个很特别的称呼，这个词直接翻译就是弥赛亚 Savior。他从哪里认出耶稣是那个 Savior， 那个拯救者，那个弥赛亚？这是上帝的恩典。就好像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能够信他，本质上是上帝的恩在先，连信心都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我们下一堂特别要来谈信心，神把信心放在我们里面，虽然他眼睛看不见，但是他心里的眼睛认出这是弥赛亚，这是我们一直等候那位可以拯救我们出黑暗入光明那一位。所以第一，那个祷告你称呼一定要对，他叫对了那个对象，祷告的对象对了。第二呢，看见自己的真相，我何等可怜，我的拯救者啊，你可怜我吧。我们今天的祷告其实也是如此。第一，你的祷告一定要求对对象。如果你不奉耶稣的名祷告，你不是向真神祷告，你好像缘木去求雨一样。第二呢，是告诉上帝我的真相。我们不是觉得自己很好，有的人觉得信仰大概我本来就已经很好了，现在在礼拜天去做个礼拜，拿点钱奉献一下，好像我更好。上帝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也随时会在犯罪当中。上帝啊，你可怜我吧，我需要你，我需要光。当我们跟神这样祷告的时候呢，你发现这位弥赛亚他的反应是什么呢？第一，他一定停下脚步。那你说耶稣就站住。今天你在这个世界上，尤其你到了美国，你到中港台，大概我们觉得现在最难的就是时间，要啥都可以，没时间，哪有时间给你啊？每个人都很忙，忙啊，忙工作啊，忙生活啊，哪有时间？所以今天人际的交往其实变得越来越肤浅。有人说今天的时代叫做 high tech but low touch， 每个人都是手机啊，电话啊，好像讲不停啊，好像随时可以联系，但是真正心跟心的谈话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耶稣却总有时间，他在意我们每一个人，你的痛苦，你的眼泪，你的情感，你的需要，不像世界上的人常常变得越来越表面。第二呢，耶稣呼唤他，叫他过来。我们有时候会蛮诧异，是耶稣能力不够吗？好像现在有的 WiFi 哈，你大概一个距离里面，哎，有信号，稍微远一点那个信号就弱了，再远一点大概不起作用了。是不是因为耶稣的能力大概有个范围？巴迪曼你太远了，你过来一下，要不然我医治你太困难。断然不是，他是大能的神，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但是耶稣这个动作表明什么呢？耶稣非常在意我们跟他的距离。你知道巴底买是一个人人跟他保持距离的人啊，这个人一定是又肮脏，可能身上都发出气味哈，一个乞丐，一个瞎眼的，这样坐在路边的，所以大家最多帮他就丢几个钱给他，没有谁要跟他接近。耶稣说叫他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他来正是为你我每一位。你去读圣经就发现，那些在人看来最可怜的，最有问题的，最伤痛的，最被边缘化的，耶稣恰恰都跟他们做朋友。因为我们每一位本来都是，他是我们真正知心的朋友。而且耶稣竟然问他一个问题，要我为你做什么？我开始读的时候以为耶稣明知故问，耶稣啊，你何必问呢？你明知道他要看见吗？ 昨天我们讲爱，其实我们也了解爱的最高表达是什么呢？是尊重。我们从人出来的爱常常就是我，爱里面一个表达是尊重你。耶稣问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What can I do for you? 一方面耶稣把自己摆到一个仆人的地位。我自己以前留学的时候常常去打工，一个自费生很辛苦，我做了很长时间在餐馆做 waiter。 我发现这句话是我最常问的，我在那里做跑堂，一看有客人进来马上过去， What can I do for you? 我能为你做什么？耶稣说，我来不是来受人的服侍，我来服侍人。第二方面呢，巴底买，人家不许你说话，我偏要你讲话。说话是一个人基本的权利。当巴底买呼唤的时候，别人说不许出声，不准讲话。你知道这个世界是很残酷的，肉肉强食，你有多少地位，你地位越高，你说话声音越大，你肌肉越粗，你所谓强权，你声音越大。但是耶稣对这样一个人看不起的，你告诉我你要什么？把上帝的爱表露无遗，爱你一定有尊重，他肯他也能。我常常想，这个世界我们大概遇到两种人，有一种人真的很爱你，可能是你的爸妈，你的亲人，当你遇到问题困难，他们肯，不过他们不能，时间空间会间隔，可能你的父母在中国或者在大洋那一边，想帮也帮不上。另外有一种人呢，他们能，不过他们不肯，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凭啥要帮你呢？所以我们大概人生里面，你遇到肯的不一定能，你遇到能的不一定肯，唯有耶稣又肯又能。他来，他是上帝，他说我要把这样的生命给你，你里面需要光，你里面需要爱，你里面需要灵活过来，只有我能给你，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在我里头，都在我这里。所以感谢上帝，我们人生需要光，也只有在光当中，我们才看见我们脚下的路该怎么走，才看见了明天上帝向我们有怎样的计划，才看见我们生命真实的意义。怎么来迎向光明呢？巴底买第一个用信心，这是耶稣特别称赞他的。我们下一堂来谈信心，太重要了。信心让我们知道神的爱，相信神的爱，认出神的爱，经历神的爱。第二样是祷告。巴底买的祷告并不复杂，但是却是用他的灵里面发出来的一个真诚的呼唤。巴底买的恒心，我们常常有时候在属灵的追求上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可能我们就觉得算了，顺境的时候大概不太需要耶稣。他是别人越阻止他，他越发大声喊叫，我要上帝。巴底买也让我们看见他的交托。巴底买做一件蛮了不起的事，他不但跑到耶稣那里，而且圣经说他丢下衣服跑去。我在想，一个乞丐有什么东西呢？一个乞丐大概衣服是他的最重要的财产。犹太人那个衣服啊，那个外衣啊，是像一个帐篷一样，因为他们那边尤其是在2000年前那种沙漠地带，那个帐篷等于是尤其像个乞丐，大概这差不多是他的房屋了。难怪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发现他的外面那件衣服啊，下面的两个兵丁就要分，当然不能把他一扯二，两个人就研究看看谁拿那件衣服，挺重要的。他把衣服丢下，他一边想说待会儿完了我回来一看，那衣服不见了，被别人拿走了，很有可能哦。交托是什么？为要得着耶稣，放下那些曾经以为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觉得最宝贵的是巴底买的人生改变。那你说当他被耶稣医治了以后，他不是说哇，现在我看得见了挺好，我以后要饭要更多，以后我干脆自己打工去。 那里说他就在路上跟随了耶稣。你有永生之道，我不跟从你，我还跟从谁呢？我的人生交给你，我的人生侍奉你。我在中国看到一对宣教士，最近又跟他们见了面，他们是到中国整25年，1990年去了中国，一个美国白人带着他的全家，他们自己7个孩子，在中国又收留一个弃婴8个孩子。我在15年前见到的时候，开始还不晓得是一个美国人。我到了贵州，很多弟兄姊妹跟我说，张牧师你要去看看我们的姐夫，这个也叫姐夫，那个姐夫，我说是谁？一见了面，他说我是 Jeff， 哦，才发现，难怪大家叫他姐夫，他取一个中文名字叫李杰夫，李杰夫就是谐音，每个人都很亲切叫他姐夫，真的像别的众人的姐夫一样。哪一家电灯坏了，哪一家这个坏了，那会都他在修，讲一口很流利。那个时候他到中国10年。贵州那个地方10多年前啊，其实山区里面真的是很贫穷，因为现在情况有很多改变。其实贵州现在你跟沿海比，还是有像刚刚我讲那个4个孩子这个自杀，就是在贵州那里，因为真的是地理环境等等，常常交通也不是那么方便。这个美国家庭住在那边，完全跟当地一样，我看他们的孩子就是跟周围的孩子玩在一块儿，全家挤在小小2间土房里面，夫妻自己睡一间，那个时候几个小的还在喂奶啊吃奶啊抱着的，几个稍微大一点的住旁边一间。一直到现在，上帝却借着他们让700多位中国的孤儿得到帮助。他们从早年到中国，在学校里面白天教英文，晚上带查经，到后来呢越来越多，他们说常常打开门就看到那些被抛弃的孩子，有的是严重的有疾病的残障，他们抱着这些孩子东跑西跑，北京上海，尽他们所能的医治他们养活他们。2009年他们就告诉我已经超过600位，到现在又已经5、6年过去了。我最近看到那个姐夫跟我15年前变了一个人，现在看到他其实年龄还比我差不多，跟我年龄一样小，大概1、2岁可能，但是那个人已经像70、80岁了，那个真的饱经风霜，哇，那个苍老的不行。我能够想象在那里东奔西跑那是多么辛苦，但是你看见那种荣光，那种，我说姐夫啊，我们中国人真的坦白说，我们巴不得孩子送到你们美国去，他的孩子全部留在中国，没有一个回来上 college， 都在那边帮忙父母一起照顾。我说你们竟然全家留在那边，他说因为我想让我的每一个孩子成为真正的中国人。我那刻看见主啊，谢谢你，我们华人，我们中国人，你何等爱我们，你借着这些生命让我们看见，这是你对我们爱的呼唤。一个人如果里面没有上帝的爱，没有神的光，怎么能够把他人生最绚丽的青春献出来？怎么能够甘之若饴，在那样艰难的地方却越侍奉越喜乐？巴不得我们每一位的人生看见唯有他是我们生命的光，得了这个光，我们的人生真正有了力量，人生真正有了目标，人生真正有了意义和价值。愿上帝恩待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时间，主啊，你继续不断地祝福我们在这里的退休会。你知道我们每一位的心都需要退休在你的里面，退休不是停止，不是休息，乃是主啊，再次被你的爱充满，被你的光照亮，被你的灵，让我们里面的灵再苏醒过来，好明白我们当往何处去。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每一位的生命当中，如同行在天上。垂听我们的祷告，如此感恩祈求，奉耶稣得胜的名，阿们。